罗马书系列讲到139，光明的兵器。罗马书13:11-14，为保罗牧师，2017年2月12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25日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3，我们要一同来看11-14，并在这4节经文上完成3部分信息的最后一讲。现在请听神的话。再者，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以上是神圣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的道在圣灵的运行下成圣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今早当我们查考这些话语时，求你使我们的思维敏锐，使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。特别当我们思想披戴光明的兵器这一命令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好叫我们既被滋养，被保护，也能忠心侍奉你，推进你的国度，成为他人的祝福，也成为你的喜悦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曾经从这段经文中做过一些观察，有些时候，某些处境下，属灵与道德的黑暗会达到更高的浓度与强度。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使徒保罗呼召我们要睡醒，从属灵的昏沉中苏醒过来。我们必须警觉，认识到这个世界迷惑的力量环绕在我们四周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免疫。保罗写道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如同行在白昼。意思是，我们应当如此生活，好像众人都能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即使事实上未必如此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神无时无刻不看见我们。真正的基督徒正直，就是在无人看见时仍行在光中。保罗随后列举了几种罪，这些罪在罗马教会中可能十分普遍：荒宴、醉酒、邪荡、好色、纷争、嫉妒。这些正是行在黑暗中的例子。上次我们提到箴言的教导，不要靠近这些事的门口，而要像羚羊逃避猎人一般远远逃离。我们也谈过披戴基督的两种意义。第一种是因信披戴基督，好像穿上一件衣袍，使我们在神眼中被看为义。这就是福音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:9中说，我们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若没有这种义，之后所说的一切都是空谈。但在罗马书这里，披戴基督又与披戴光明的兵器相平行。这里强调的是另一层意义，顺服与征战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正是这一点，披戴基督作为光明的兵器意味着什么？在顺服的层面上，这代表什么？在打那美好的仗上，又该如何实践？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多厅电影院，而每个放映厅都在播放辛德勒的名单。片刻的喘息似乎难以寻得，幸福与满足似乎总在远处，触不可及。忧郁也极易滑入绝望。我想，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我身上，对你们中的许多人而言，可能也并不陌生。有位朋友见我经历了种种困难，想给我一点鼓励。他明白，苦难中有成圣的功效，神常借着试炼来炼净我们。于是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大致明白他的意思，事情进行的不顺，并不代表他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花了点时间咀嚼这句话，后来渐渐明白他的意思。几天后， 我和妻子与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时，也分享了我们近来所经历的一些挑战。几天之后，我收到一份邮包，里面是一枚钥匙圈，上面刻着一句话，要在主里刚强，以弗所书6:10。那一刻，我心中备受安慰，毕竟平时收到的信多半是账单，而这次却是一句温柔的提醒。我便开始思考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要在主里刚强，圣经在怎样的背景下这样命令我们？这不只是鼓励性的口号，而是一条命令，要刚强。这是命令语气。那么，我该怎样做到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6结尾说这句话，于是我决定重新读一遍那卷书，好明白他在怎样的思路下发出这条命令。那是不是像我们常听到的“撑住”之类的口号？还是其中有更深的属灵含义？于是我重新阅读以弗所书，想从上下文悄悄靠近那节经文，好带着更丰富的背景去理解在主里刚强的命令。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概览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前3中，主要陈述信徒在基督里所蒙受的一切属灵福分，他称之为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些福气属于一切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。他提到我们借着基督的血的蒙救赎，罪的赦免，这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而得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在开篇就向我们宣告，看啊，你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天上一切的丰富。他又为信徒祈祷，知道我们思想的有限，就求神使我们明白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他不是求我们去得着什么，而是求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得着的何等丰盛。2中，他说我们原本是死在罪中的，如今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大爱，已经在基督里活了过来，并指出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。到了3，他再次祈祷，求神使我们明白那测不透的基督的丰富，并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使你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他不是在祷告说求神多爱你一点，而是祷告求你能明白他已多么爱你。换句话说，前3都是福音。就像你坐在一场遗嘱宣读会中，而律师不断念出你所承受的巨大产业，你惊讶地问，这一切都属于我吗？是的，都是属于你的。保罗的信息实在太丰富，太荣耀，以至于他在3末尾似乎忍不住停下来，在书信正中间就发出一段通常该出现在结尾的祝福。他写道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以弗所书3:20-21，他在信中途就停下来，说，我不能再写下去，而不先献上赞美。但接着他又以一个阿们作结，然后重新展开新的方向。接下来的3，他开始劝勉信徒要行事为人配得上自己所蒙的呼召。前3他在说，这是你们的身份。接下来的3他说，现在活出与你身份相称的生命。你们是君王的儿女，拥有天国的产业，因此要活出与之相称的样式。这是呼召，是挑战，呼召信徒过成圣的生活。请注意，他并不是说你们要先做到这些事，好的，这前面说的那些祝福。不是的。保罗的逻辑正相反。他说，若你在基督里有信心，这就是你的真实身份，所以现在要活出与你的身份相符的样式。在第4，他说明了神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， 为要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达到长成的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他再说，我希望你们长大成熟，在信仰上合一，在基督的丰盛里得以完全。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就当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以弗所书4:24。保罗早先已经说过，你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但在这里他又说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可见，同样地，披戴基督也有两个层面。在一个层面上，神看我们是完全更新的，在基督里完全属他，但在另一个层面上，罪仍然存在于我们里面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因此，我们每天都要与之征战。接着，保罗变得更具体一些，他开始针对以弗所教会中可能被人提到的一些具体行为加以劝诫。他谈到撒谎、愤怒、偷窃、污秽的言语、苦毒、淫乱、贪婪、醉酒等罪。你会想象，当这些话被读出来时，会众的气氛是不是逐渐紧张起来？有些人或许在座位上开始不安地挪动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也许保罗确实听说过他们的某些事。保罗并不是凭空列举这些罪，他显然是在针对教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发出劝诫。到了第五章，保罗又转换了主题，从行为层面转向关系层面。他开始谈论丈夫与妻子的关系，他们该如何看待彼此的角色、努力与目标，谈到儿女应当如何顺服父母，父母又当如何以敬畏的心养育儿女，又谈到仆人该如何服侍主人，主人也不可威吓仆人，因为他们自己在天上也有一位主。可见他所涵盖的范围极广。接着来到第六章，终于到了那一章。也许这时他的墨水瓶快要见底，或者他的书记正在奋笔疾书。保罗以我还有末了的话开始作结。你是否也熟悉这种语气？当牧师在讲道中说最后一点时，大家都会精神一振。我曾经一开始就说最后一点，全场的人都露出震惊的表情。想象那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听这封书信时，心情该是何等起伏不定。一会儿被宣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都属于他们，一会儿又被指出教会中种种的罪行，劝他们悔改，一会儿仿佛置身天国海面的平静，一会儿又被真理直指人心的锋刃刺痛。前三章充满喜乐与颂赞，后三章却让人深觉亏欠与软弱。也许有些人听到一半就走神了，这并不奇怪。我们都有这种经验，听讲道时，牧师说到某一点，我们的思绪被带走，过了几分钟才发现自己没跟上，于是翻翻笔记，赶紧找回线索。牧师有时也会用一句话唤醒大家的注意力。好，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记住，那至少记住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。于是众人又重新集中精神。我想当保罗写下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，以弗所书6:10时，会众的心也被重新唤醒了。那句要刚强不是一种温柔的口号，而是一声带着力量的命令。它不像放手让神工作那种被动的安慰，而更像是拳击教练在回合间对自己快要失去斗志的选手所喊的话，振作起来，打起精神，抬起防守，深呼吸，继续战斗，不能认输。在拳击里，丢毛巾代表投降。我们今天常说我不行了，我投降了，就是那意思。但保罗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项，他没有说我们可以认输，他命令我们继续参战，要刚强，要征战， 要得胜。也许你觉得他说的太像教练了，但事实上我们确实能确信胜利，因为这命令并不是要刚强而已，而是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他的力量。那些专心聆听的人也许会立刻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前几章中所写的，他曾说神向信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他曾描写基督被升为至高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。主治的以弗所书一章19至21节，他强调那次生命治理万有的全能如今正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保罗提醒信徒要记得自己是谁，也要记得神的能力正在他们里面运行。他在这里画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，那就是我们感觉如何与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之间的差异。今日的西方教会中常见一种危险的倾向，就是以感受来衡量属灵状况。我们常以为属灵生命好不好全看自己感觉好不好，但这是危险的错觉，因为你感觉如何与你真实是谁之间往往有极大的差别。有时我们甚至连起来面对新的一天的力量都没有。作为牧师，我也明白这种感受。有时早晨起床心想今天真不想去教会，但妻子会提醒我，你是牧师啊，你得去。我们有时觉得疲惫、软弱、耗尽，但保罗要告诉我们，在这命令面前，这些感觉并不能成为理由。不是说神不关心我们的疲乏，而是说这呼召并不因我们的感受而取消。保罗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属灵理论家，他自己也深知软弱与试炼的痛苦，并且神也亲自回答了他的挣扎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至10节，他提到自己身上的刺，那是撒旦的差役为要攻击他。他三次祈求主挪去，但神回答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于是保罗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为基督的缘故，我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也许你对这段经文早已熟悉，但请注意其中的要点，我们的疲惫并不能削弱神的能力。神的能力如同那创造万物的引擎，从无中生有，又在堕落之后施行救赎。如今这同样的大能正在我们里面运行。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这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带着确据的命令。我们被召去征战，也被应许必然得胜。正如诗篇所言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他教导我的手征战，教导我的指头打仗。诗篇144章1节。大卫所指的是肉身的战士，但保罗把这应用在更重要的属灵征战上，与罪征战，与世界征战，与魔鬼征战。那位教导我们手能征战，指头能打仗的神，仍是我们的慈爱，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保障，我们的拯救者，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投靠的主。人常这样说，我也盼望你能将这些话深藏在心，因为他们同样安慰了我，基督就是那属灵力量的源头，这力量借着信心传递给他所有的子民。刚强是我们的本分，软弱则是我们的罪。坚定的信心，勇敢的心智，忍耐的毅力，稳固的盼望，深切的爱心，这一切若我们与基督保持不间断的交通，皆可从他而得。但这并不容易，这是征战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也许就在此时，使徒保罗身处监狱之中，正在写信。 他或许挪动了一下铁链，让自己坐得舒服些，然后看了一眼那与他同所的卫兵，也许正是那一刻，他注意到了那人身上的盔甲。于是，圣灵在他心中起，发出这幅属灵的画面。我们知道，神的话语虽是无物，出于神的启示，却是借着人的个性写成的。保罗写作的风格不同于彼得，彼得也不同于雅各，他们的文字都带着各自的性情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。保罗看着那名卫兵，也许就开始思想那属灵的军装。信徒必须穿戴全副军装，但首先，这军装必须是正确的，是合宜的。于是，在列出各样装备之前，保罗先谈到敌人是谁，因为若不清楚所面临的征战对象，就无法知道如何作战。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提到魔鬼的诡计。我们从中可以推知，魔鬼是有权势的，是诡诈的，是智慧而邪恶的。他的诡计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属灵的恶势力。因此，当我们谈论刚强或软弱时，若只是从人的感受去衡量，那便是错误的分类。扭伤的脚踝或许会使人无法上场打球，但却不能阻止他赢得学术比赛。同样，属灵的军装并不是一针肾上腺素，也不是一袋金钱。我们还必须认识到，无论外在的处境多么艰难，或敌人多么邪恶，那都不是征战的真正战场。那些困难不过是保罗所说的火箭，而真正的敌人是那发箭的弓手。若我们只是愤怒于那些火箭本身，就失去了焦点。保罗要我们看清楚，真正的仇敌是那邪恶的弓手。所以，要在主里刚强，靠着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。这种刚强并非世人所理解的刚强。诗人说得好，诗篇二十章七节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车马是当时世上最强的力量。若换成今日，我们可以说，有人靠坦克，有人靠导弹，有人靠科技，但神的百姓倚靠的是比这一切都更大的力量。神知道真正的征战所在，也因他的恩典赐下合宜的军装，使我们能站立得稳，抵挡罪恶与苦难充满的世界。若我们渴望刚强，就该把那军装从衣橱里取出，穿上预备打仗。有人说过，若想在征战中得胜，就不要遗漏任何能助你成功的准备。如此，我们才能站立得稳，不动摇。今日有太多人说，我需要这设备，那资源才能刚强。但保罗提醒我们，有些时候，我们必须不计代价，竭力征战。于是，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说，所以要站稳，这是一个命令。接着，他开始列出这军装的各部分。时间有限，我无法细讲每一件军装的细节，但我们可以简要的思想。其实，我并不认为要把每一项德性严格的对应到某一件军装上。有人说公义是护心镜，因为它保护心，这解释或许恰当，但保罗的重点不在此。他乃是用军装作为比喻，描绘信徒整全的属灵装备。首先，他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无论是腰带或全身的束缚，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在于，我们必须认识真理。在一个意义上，耶稣自己就是真理，若我们不认识他，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。但我认为，保罗在此不是指认识基督这个层面，而是说，我们要成为诚实的人，要有真诚的心智，要做真实的人。我们要能辨认谎言，因为，正如耶稣所说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而我们往往缺乏分辨力，不能立即识破谎言与诡辩。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辨别真假，认识什么是合理的论证，什么是虚假的。 有人说，真理喜爱定义。若没有定义的界限，真理就成了空洞的字眼。唯有勇敢地面对真相，诚实地生活，我们才能避开罪恶的陷阱。接着，保罗提到公义的护心镜。当然，神借着恩典赐下基督的义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在这里，保罗强调的是行义，就是做正确的事。其实，不必复杂化。神已经告诉我们当行的，我们就去行。我曾在一个夏天打排球，场上有两个人，一个很聪明，说话总带着机智，另一个则常说些糊涂的话。那糊涂的人说了句不当的话，试图辩解，聪明的人却淡淡地回答，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更好的人。这话一针见血。的确，若我们以为恩典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坏，那我们就误解了恩典。若有人说，我可以随意犯罪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这话正出自假冒为善之口。弥迦书六章八节说的简单明白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接下来，保罗说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我们想在主里刚强，却不以福音的光照为生命的准则，我们便未曾真正预备好上阵征战。我们必须常常记得自己是谁，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。就像那金门大桥的故事，建造者为了防止坠亡，决定在桥下挂上安全网，这样即使有人坠落也不会丧命。结果人不但不再死亡，工程反而更快完成，因为他们知道若跌倒也不会致命。约翰也写道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。这并不是说罪无所谓，罪仍有后果，在时间与历史中的后果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能凭着福音的平安前行。若失去这根基，就好像赤脚走过雷区，唯有常记神的恩典，才能立稳脚步。然后保罗说，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。当时有两种盾牌，一种小的用来近战，另一种大到足以遮盖全身，甚至能与他人并列组成防线。这正是教会的写照。信心的盾牌能覆盖我们生命的每个领域，家庭、教会、事业、休闲、经济、政治、艺术，全都在信心的护卫之下。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内心的安慰，更是生活的全方位防御。信心使我们在万事中刚强，使我们在试探与攻击面前仍能站立得稳。若不如此，我们就成了雅各所说的那种心怀二意的人。接着，保罗提到救恩的头盔。这头盔正如福音一样，应当常常居于我们心思意念的最前线。我们要每日在心中有意识的安息在神的应许上，回想他牺牲的爱，他的怜悯与恩典。这些真理不该从我们心中滑走。若我们忘记了他们，那些怀疑、愤怒、情欲、不满的火箭就会钻进我们的心里，并终将从我们的口中爆发出来。神怜悯的呼召我们每周聚集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事，因为我们实在容易忘记。保罗最后以那唯一的进攻性武器作结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。要刚强壮胆靠主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采取防守的姿态。这不只是被动防御。神的道是有能力的，是洞察人心的利器。他揭露罪恶，赐下救赎，他是神的智慧。你必须认识神的道，必须活在神的话语中。 我们都必须活在神的话语中。保罗在这里也以祷告做总结，劝勉我们要常常祷告。祷告不可停止。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祷告请求，他希望那教会为他祷告，使他能放胆开口宣明福音的奥秘。此时的他正在锁链之中，毫无疑问地被讥笑、被轻视，并且终将走向殉道的道路。他要人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今天也该如此彼此代祷，求神赐我们那样的勇气，使我们在爱中却又大胆地说出该说的话。毕竟他也是一个人，他可能也曾想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知道只要我开口，人们就会讥笑我，若我说出真理，也许会被打，我已经坐牢了，再说下去只会得罪更多有权势的人。若他心里没有那种想退缩的试探，他又何必祷告求勇气呢？不要告诉我你从未有过同样的感觉。我也有过。无论是在大学校园，在职场，在社交媒体上，你都知道，只要你说出那句话，接下来的夜晚就不会平静。于是你心想，我真的没有力气面对这一切，就算了吧。这正是保罗所求的勇气，求神赐下那份在惧怕中仍能放胆的心。所以要穿上光明的军装，要靠主刚强。这并不是一种消极或懒散的状态，它意味着要认清仇敌，要行在正直中，要有意识且持续地将心思放在福音的能力与得胜之上，要常常祷告，警醒不倦，坚持不懈。无论是富足或饥饿，丰裕或缺乏，喜乐或忧伤，顺境或逆境，甚至生或死，都要站立得稳。这就是穿上光明军装的意义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弥。感谢弥赐下以弗所书前三章的真理，感谢弥赐下罗马书前十一章的启示。我们也感谢弥，因为当我们今晨读到十诫时，十诫的开头并不是命令，而是宣告弥所成就的救赎，弥曾领我们出了埃及地，脱离为奴之家。父啊，我祈求，愿我今日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被误解为靠行为称义。求弥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所有的努力与征战、站立与持守，并不是为了在弥面前证明自己配得称义，而是因为那伟大的爱，我们早已在其中被弥所爱。若我们在这真理上仍有不足，愿我们像保罗一样祷告，求弥使我们能明白弥那超越人所能测度的爱，那长阔高深的爱，使我们能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能力，能体会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极大牺牲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不仅得胜有余，更成为那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的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他的圣名，阿们。